我想每一个人在目前在寻找的等候的是对自己的认识。刚才那首奇异恩典提到说，我从前是瞎眼，今得看见。认识自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人问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苏格拉底的回答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认识你自己。但认识自己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20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用各种的方式来让我们去探索、去认识这个自我。所以24世纪以来，透过心理学的影响，一般的人对自我的认识的概念有很多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Freud 这个开始的这种心理分析的学派，他们用的一个方式是用解梦的方式。当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他就梦到这个梦到那个，然后用梦的解析，然后来分析说，你这个人，你的很多想法，你的性格是怎么来的。那么很多最后的结果都提到说，有潜意识的问题，潜意识的里面有很多是性的需求，所以你有恋母情节、恋父情节，这个或那个，你可能还活在口腔期，你的口腔期，你的小孩子到现在还在吸手指头啊，有些人长大了到40岁，他虽然不是吃手指头，不过还在吃手指头。另外一种方式的，在还活在口腔期的那个幼儿时期之类的。那个时候对自我的认识了解，你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都可以从梦里面去寻找答案。20世纪中开始，另外一个学派叫做行为学派。行为学派的话呢，强调人的各种的行为是受到客观环境的一些影响，周围的环境。所以因此他强调说，用reward and punishment， 就是说奖惩的方式，你做对了给了一个饼干，做错了打一个屁股，用这样的方式，那人人都变成好人，跟训练狗一样。所以这个是目前教育的时候，很多方法是这样，用奖惩的方式。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成就，得到一个专利，发奖金。你今天做的不好，给你一个警告，下一次 fire。是行为学派就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的行为是这样或那样，为什么？因为环境给你的这个跟那个。如果你今天变成一个坏人是为什么？因为环境坏，不是你坏。所以在美国，任何一个人犯罪到了法院去，法官问他 Are you guilty or not guilty? Not guilty。 为什么没有罪？因为所有，虽然我杀了15个人，不是我的错，社会的错，因为我出生就是一片白纸，是环境影响我的。行为学派他们对人是什么，对自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不过1960年代以后，最新的思潮、最流行的、最受大家欢迎的是第三种心理学的说法，叫做人本心理学，或者说人文心理学，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他们认为人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本来出生就是好的，那么不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给他适当的环境，好的环境让他发展的话呢，这些好的，原来好的这个自我，它自然会发展，会成长，甚至它会实现自我。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本来是好的。所以只要让你自我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喂养，好的环境让你的自尊心能够被建立起来，虽然你强调自尊，然后采用肯定自我的方法，人家肯定自我，相信我是好的，相信我是漂亮的，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等等之类的话呢，你就可以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然后你果然就很成功了。那么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改善你的人际关系，让你能够成功。所以这种人本心理学派的思想目前是在主流，你在所有的报章、杂志、书店看到的书，很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你怎么样来肯定自我。在台湾有一次我看到报纸里面，台湾的报纸比美国报纸好看，就是说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很多美国的报纸广告一大堆。台湾的报纸通常都有一个妇女专栏，专门给妇女的，不过我最喜欢看妇女专栏。我劝你做丈夫的，别的地方不看， 可以，
父女专能非看不可。
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很多丈夫从来不看妇女专栏，根本不认识女人，难怪你的婚姻一大堆的问题。所以我最喜欢看妇女专栏。有一天看到一个妇女专栏很有意思，他说啊，这个妇女啊，如果结了婚又去上班又有小孩，这样妇女啊自尊心是最差的。为什么？里外不是人。小孩子怪你，别人的妈，我一回家有饼干吃，有这个玩，然后可以跟妈妈讲话。我的妈，我回了家啥也没有。台湾叫做钥匙，因为妈妈在上班，爸爸在上班，小孩子回家，家里没人怎么办？没钥匙，所以他一出门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串钥匙挂在身上，回家自己看钥匙又怕它掉了，所以一串钥匙跟项链也是挂的。哎呀，所以孩子怪你，先生也怪你，回家没饭吃。因为我回家也晚，你也晚，所以呢还得等你烧饭。哎呀，对，先生也怪你，老板也怪你，早早的5点钟要下班，4:45皮包就已经关好了，等着下班的钟一响就跳起来走了。那老板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没长进，里外不是人。所以这个妇女专家就建议了，你怎么样能够改变自我形象呢，让你活得快乐呢？第一个，你小孩子早上起来赶得上这个娃娃车啊，幼儿车去幼儿园的话，由他去。他爬不起来，爬不起来。晚了怎么办？到先生去送啊。你不要管他，你不要觉得哎呀是我的罪过，不是你的罪过。你的丈夫早上起来没有煎蛋给他吃，咖啡也没有，怎么办？要吃自己吃，要找自己找，要煮自己煮，要煎自己煎。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好好的化妆，不要每天梳着马尾巴上班。这是要活得快乐活得成功的第一个要素。管你的小孩怎么样，管你的丈夫怎么样，顾你自己最重要。他整篇段子开始讲怎么化妆，冬天什么衣服，夏天什么衣服，胖的人穿什么，穿直条子的，瘦的人吃横条的啊，再倒过来穿啊，讲一大堆，那个人我都给跳过去了。最后最重要的，所有的都做完了，不要忘记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白搞一场。化妆完毕，对着镜子出门之前，用很小的声音，比如很肯定的声音，对镜子里面的自我说一句话：我很漂亮。最好说3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Go！ 从那天开始，你就重新做人了。你在老师面前，头给抬得高高的，我很漂亮。这就是所谓的肯定自我。所以他们教你说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活得快乐，形象会好一点呢？肯定你的自我。在哲学上也是如此的，古今中外哲学家都在研究自我这个问题。中国人来说，孟子里面强调人性本善，好像很像这个当今流行的人文心理学派的人一样，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都是儒家的哈，所以有些人说中国认为人性本善，你书没有读透。谁说中国人都说人性本善？荀子不是中国人吗？荀子是儒家里面的大师之一耶，他认为人性本恶，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呢，他强调礼节。为什么强调礼节呢？他的想法跟行为学派完全一样的，人跟狗一样，人性本恶，好的给他一点奖励，坏的打他个屁股，所以要强调礼节。从小到大，小孩子告诉他，我们闽南人是这样讲的：小孩子是只有嘴巴，只有耳朵没有嘴巴的，听着再讲。所以从小就是训练他，不对打他屁股，在饭桌上不守规矩，拿筷子敲他个手，咔一下。哎，小孩子从小就是规规矩矩，所以难怪美国人很喜欢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都很有规矩。你好，你好，从小被打大的，这是荀子教我们的。所以我们注重礼节，礼节是什么？那就是行为学派的奖惩的手法。19世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存在主义的早期的一个人叫做尼采。尼采这个人有一个更好的，他认为人是什么呢？他提出一个超人哲学。什么超人哲学？他强调意志力，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自我超越，自我超越。 我大学读书的时候
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
尤其年轻人谁不想超越自我啊，对不对？活嘛就要活得像个样子，超越自我，哇，太好了，悔不当初。因为我大一的时候信主了，大一信主，大二才读到尼采的书。尼采说超人的哲学，然后拼命骂基督教，越读他的书越觉得骂得有道理。哎呀，说基督徒真懦弱耶。我也看过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以前都很有自信心，明天要做什么我知道，我是计划好好的啊。信了主以后明天要如何看神怎么带吧。信主以前很有自信心，信了主以后好像一个台湾喜欢吃的那种糯米做的马吉，软软的没形的，压下去它都不会跳起来的。明天要如何看神的带领吧，看神的恩典吧，神要我往东我就只好往东啊。啊，尼采说这种叫做弱者，这叫做懦弱奴隶的道德，怎么会让人变这个德行呢？我心想对呀，后悔怎么就信着基督教呢？可是已经上了就不能下了，对不对？信了主这过程中也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存在，又好像是真的。可是尼采骂的又入骨三分，然后又觉得对呀，做人就是要有点骨气，自我超越。基督教强调自我否定，我不是人，我是虫啊，怎么搞的？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也有很多的挣扎。当然这么多年以来，我慢慢慢慢的发现基督教的自我的观念里面很有意思。一方面让你看见的是基督教对于自我的概念好像跟刚才所说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基督教强调的是不是自我的肯定，要自我的否定，要舍弃自我啊，背起十字架，经文就是 deny yourself， 就否定你的自我，不是单单舍己，否定自我，那人就不是人了，那做基督徒就不能做人了，做基督徒就不能做自我了，听起来很消极很负面。当然信主三十多年以来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慢慢就体会到这就是人生的奥秘。太年轻的人呢，难怪都会很喜欢尼采的。老的人，叫中国人嘛，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这种很这种很有壮志的这种的哲学，到老的时候就慢慢回到道家了。道家的哲学是相反的，柔能克刚。我发现基督教上信仰很多的东西，我们称它为 paradox， paradox 中文的翻译台湾叫做吊诡性的，不是吊死鬼啊，吊起来的吊，诡诈的诡，吊诡就是有点 tricky，看起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大陆的翻译叫做二律背反，看起来是相反的，加起来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人生的哲理。 paradox， 学化学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para， 乌龟壳的那种本丸，东西两个东西放在正对位置的叫做 para， 相对的 paradox， 那个 dox 就是一个真理， paradox 用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表达一个真理，很有意思的。身上很多的真理都是用 paradox 来表达的，因此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当中对于自我的一个认识。你可以了解，你可以欣赏圣经怎样让我们去了解你怎么样正确的看自我。看起来是那么的负面，谈到说哦，我的自我是好像是不好的等等，但是另一面你会看见其实是带来一个更健康的更全面的更正确的一个自我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应该是在358页，358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这段圣经当中，他首先提到我们生命现在的情况，我称它为生命之茧，好像那个蚕吐丝做一个茧，做茧自缚，我们困在这个生命之茧里面好像无法挣脱。这个生命之茧是什么呢？在这圣经里面首先提到我们人原来的情形是什么情况呢？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原来的情形是什么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过去式，就基督徒来说，你信得主的话，我过去都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圣经话的意思是，你现在呢是现在式，你现在就是死人一个，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现在还死在过犯罪恶中。对基督徒来说，哦，我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中。基督教圣经上的话有些听起来是难听啊，怎么会骂人是死人呢？不过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一个。怎么这样讲呢？你会觉得这话太痛了，太难听了。不过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就可以了解，其实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非常简单的，而且你会心悦诚服。怎么说呢？为什么说我们信主的人都是死人呢？你觉得这话很痛很痛很难听吗？有人说的对，也许你没有什么哲学的素养，但是等你结了婚，你大概都可以非常像哲学家，你可以懂很多的道理。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尤其做丈夫的，你常常在家里被人家骂作死人，对不对？你为什么被你太太骂作死人呢？这有道理的。我结婚26年了，不敢说比所有的人结婚的更久，不过比绝大多数的，我相信我结婚时间比你长，我两个女儿都嫁人了。结婚26年了，我越来越有深刻的感触。我必须承认，我不敢说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丈夫，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丈夫真的就是死人一个。这骂得对，不过我还非常少听到丈夫骂太太是死人一个的。那为什么都是男人被骂作死人一个呢？有道理的，男人就是没感觉没反应了。太太为什么骂你是死人一个？他跟你讲了半天没反应。今天太太心情不好，不知道，照样看电视，看电视看报纸，什么都看，就是不看太太的脸色。或者看了半天，我看他还好啊，还行，问题不大，问题大得很了。等到他说大了跟你离婚了，他觉得哦，怎么说没有迹象他就要离婚了呢？所以男人是死人一个。如果你懂这个道理的话，你就懂圣经的道理。如果你不懂那个的话呢，那这段圣经你不懂。为什么神在圣经上说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一个呢？因为你对神没反应没感觉。每次慕道朋友问我说，基督徒做见证讲道，讲到他的经验，都提到说，哦，他在某一次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哦，他有一个感觉。为什么我都没感觉呢？以前想尽办法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你没感觉，你怎么样有感觉。现在我学乖了，一句话就好了，我要用带着微笑温柔的对他说，因为你是死人一个。因为你是死人一个，所以你对神没反应没感觉。为什么你都觉得唱诗的时候很有感动，为什么我都没有？死人吗？为什么你觉得神对我做这个对我做那，神对我说话对我说话，我怎么都没有呢？死人一个。死是什么？圣经上说死是一个隔离，一个隔绝，好像中风的病人一个 stroke， 哦，中风以后啊，脑筋是清醒的，手不能动，或者嘴巴就歪了，没办法，手不能动，夹东西也不行，走路也不行，怎么回事？脑血管阻塞嘛，一阻塞的话呢，中枢神经跟你的四肢的半边全身就阻塞了，阻隔了，你的手就死了，你脚就死了，他不听你指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旦被阻隔了，被什么东西阻隔？他说死在过犯罪恶中，罪恶过犯阻隔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感觉不到神了，我经历不到神的爱了，我跟觉得好像你们觉得神跟你很通，为什么我不通呢？因为罪恶过犯使我跟神之间关系被阻隔了，所以我不但感受不到，我也没有办法指挥我的身体。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恶，我做不出来。中风的病人就是这种感觉，他很痛苦，他手想动动不了，脚想走不走不了，可脑袋却很清醒，这就是死亡的状况。另外一个也同样让一般的朋友，特别是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概念，就是圣经上常常强调我们都是罪人。
那中国人觉得人性本善，我怎么是罪人呢？这个东西有点困扰，就是因为罪这个字的中文呢、的意思跟原来希腊文的意思的罪相差很多。中文的罪你知道上面是一个什么字，部首啊，上面是个什么是，其实不是是，你去查字典没有这个部首，或者说这个部首没有这个罪，它是一个网字，应该是一个大概这样框框两个叉叉，这个部首叫做网之部，念网之部，用楷书写起来其实像一个是，上面是个网字，下面是个飞，飞是什么呢，你这个飞字哈，你加一个U型的框框就是匪，以前海峡两岸不好的时候都是匪过来匪过去的，你匪我，我匪你的，对不对？匪当然是坏人咯。网是什么意思呢？坏人被抓到了，这个叫做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我哪犯法了？至少我没被抓到，没抓到就不是罪人，做坏事没关系，只要不被抓到，那叫做聪明人。我们都很佩服那些专门干坏事没被抓到的人，大陆说吧，也许叫做倒爷吧。哎呀，那人真厉害，坏事做绝，从来没被逮到，而且大力大吉大利的这种样子。有些人说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我们只有羞耻心。闽南话啊，福建话讲这个羞耻啊，很传神的。闽南话叫做见笑，见笑的汉字就是见笑。被你看见被你笑叫做羞耻，没看见你就没看见你就不会笑了。所以我们羞耻心是只怕被你看到，不怕做坏事。可是这个不是希腊文的观念，希腊文的罪是什么？不是说我犯了法被抓到，希腊文的罪是指的好像射箭的人没有射中靶心，你有一个目标没有达成，你有一个任务没有达成，或者说你做人的标准你没有达到，那叫做罪。什么叫做罪人？做人的标准没有达成的时候，那个人就叫做罪人。好比孔子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没有做到圣贤，这样的人在圣经的概念就叫做罪人。什么是圣贤呢？像神的人，神造人是造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的，就完全的善，完全的爱，完全的正义。可是我们没有像神那样的完全，那个完全的人在中国人的概念就叫做圣贤。孔子说人非圣贤，没有人是圣贤，什么人能够没有过失呢？那个过就是接近原文的希腊文的罪，你没有达成那个标准，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圣经中的罪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另外一层的意思是说它不但是一个不完美的状态，罪还是一个力量，中文翻译成权势，英文叫做 power。 罪是一个力量，会拉着你向一个方向去，有时候让你身不由己。所以中国人最喜欢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什么呢？我用一个物理化学的名词，我称它为一种立场。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大自然的宇宙里面，有重力场，有地心引力，各种的重力，每个物质都有重量重力，所以活在重力场里面，卫星怎么走跟重力场有关的。还有电磁场，电磁场。人生有什么呢？我称它为罪的立场，罪的立场，罪是个力量。所以人好像一个东西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吸引力往这边走。所以人在这个江湖，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时候身不由己，你会一直往一个方向去的。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行善是一个理性上的，行出来却是一个生活行为上，好像有一个力量让你没有办法摆脱，然后往一个方向去，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罪的一个力量。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边呢，他进一步的描述这个罪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力量会左右我们呢？他提到三个力量，他提到三个力量。第二节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有三个力量是这个罪的立场里面的吸引力。 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一个叫做私欲，肉体的私欲，另外一个是看不见的，可是更大的力量，叫做空中的邪灵。这三个力量构成罪的力量，然后你被拉拉拉往一个你很不想去的方向去，你所做出来的不是你愿意的，但是你做出来了，圣经上称它为罪。第一力量叫做心事的风俗，心事的风俗可以表达在流行音乐上，可以表达在服装上、道德观上、价值观上面。我们常常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少人能够说站立得住抗拒潮流的。服装上是如此，音乐上也是如此。看看你的儿子，如果他十二岁、十三岁，看他穿的什么裤子。如果你没有儿子，你不知道。你看看别人的儿子，你会觉得很不顺眼，穿什么裤子？宽宽大大，没身材，短裤不是短裤，长裤不是长裤，比短裤长，比长裤短，到膝盖之下，没身材，肥肥大大，红两个管子。人人都是这样，为什么？今世的风俗，谁能抗拒得了呢？你让他穿中国式的棉袄，打死了他也不穿的，他会到学校会被人家笑死的，他宁可自杀。今世的风俗很厉害的，音乐是如此，服装是如此，那道德观方面更是如此。有些人说中国大陆贪污很严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去大陆做生意的时候呢，谁不走后门，谁不动红包？你说是说到这边送红包也是你，走后门也是你，然后再说大陆贪污风气很不好，你也是其中一个，那你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所以今世的风俗是一个力量，把我们往一个方向推过去，即使是你良心里面告诉你不应该的、不可以的，你还是这样做。第二个是私欲，私欲听起来还不错，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叫做私欲，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为所欲为的自由，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其实这种自由的人其实是另一种层次的不自由。有些人说，哎，你看看我多好，可以抽烟，可以喝酒，饭后一根烟赛过做神仙，喝个酒做酒仙。所以我有个朋友来查经班很久，可是不肯信主，那么跟他谈谈谈，最后说，哎呀，庄主官啦，跟你掏心掏肺的讲了，做了基督徒啊亏大了，不能做神仙，因为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我抽烟了，信了主不能抽烟，不能喝酒，酒仙也做不成了。他喜欢看武侠小说，做剑仙也不能做了。所以剑仙、酒仙、神仙都不行，只能做什么？乖乖的基督徒，不喝酒，不抽烟，每天不知道干嘛。他觉得失去很多的自由。其实呢，抽烟的人有自由吗？抽烟的人有抽烟的自由，他却没有不抽烟的自由，有烟瘾。喝酒的人有喝酒的自由，没有不喝酒的自由，因为他有酒瘾。吸毒的人也觉得他吸毒的时候很自由，可他没有不吸毒的自由，他有毒瘾。他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他失去了为所当为的自由， to do what we ought to do。对的事情，我想到就是对的，我就能够做出来。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话，你是真自由的人。我们失去的是这个，私欲给我们的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却没有让我们能够为所当为的自由。邪灵是看不见的，如果你对于神好像死人一样没感觉，你对于邪灵保证没感觉，哪有啊？是的，邪灵是存在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到的。但邪灵才是真正的私欲以及社会风俗背后的老板，是他真正在那里操纵运行的，是这个邪灵。这是我们过去的情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活在这个罪的立场之下，身不由己的一直往罪恶的方向一直移动过去。第四节开始他提到说，感谢主，我们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了。第四节怎么说呢？他说，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向他提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对基督徒来说，第四节之后所说的是我们现今的经验，我们重生得救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几天许多的人做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见信主前跟信主后生命的里面跟外面的生活，我们人生的选择，人生的道路有多大的改变。信主的前后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与神隔离的时候，神亲自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其次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对比，信主前信主后是一个对比。照中国国内的说法，这叫做忆苦思甜。哎呀，以前怎么样，现在如何如何。所以他这个对比很明显的对比是什么呢？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呢？第五节说，我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前死了，现在是活的。死是什么？没感觉。活的呢？开始有感觉了。你开始感觉到神的存在，你开始不但感觉神的存在，感觉到神的恩典，你跟神建立的新的关系。这个感觉也包括我感觉到我自己那种罪。很多时候